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你赐下你的话语，也是在你的话语当中记录下这两位忠心的仆人，在我们今天可以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属灵的榜样。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也真是愿我们得着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心。今天求你开我们的耳朵，也真的使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当行的路还很远。主啊，求你使我们力上加力，也真是在成圣的路上不致懒惰，可以殷勤的，主啊，真的是有主耶稣基督你的样式。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听我们的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世俗上有一句教导孩子的谚语，是孩子可能不会听你的话，但他一定会模仿你的作为。其实事实我们观察到确实是如此，大部分孩子可能不会记得他小时候你对他说过什么话，但是他们会对你的某些行为记忆犹新。这并不意味着说家长的教导对孩子就不重要，而是在孩子还不能够明白这些道理之前，父母的言行对孩子会有更重要的影响。那在刚刚信主的人身上，这句话其实是一样适用的。我们当我们还不能明白圣经真理的时候，实际上良好的见证就显得格外重要。不过就算是今天我们明白圣经的话，我们明白真理成长了，明白了我们的眼目不能专注在人的身上，我们仍然不能轻视这一点，不能轻视榜样和楷模在我们生命中的作用。那张麦卡瑟牧师是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他说原则可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却不能告诉我们可以做到，而楷模让我们确信这些本分是可行的，因为有人把它活出来了。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人需要有榜样，需要看见榜样，因为他们需要和他们一样的人看见他们被神的话语改变活出来的圣洁。好比你大肆宣扬一个新科技理论，但除非你可以将这理论真正实现，你不会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印象。信仰也是这样，不管我们描述圣洁多么美好，除非它展现在人的面前，信徒才会受鼓舞，才会确信原来圣洁是可以活出来的。那今天的经文就提供给我们两个效法的楷模，而且是在属灵侍奉上的楷模，提摩太、以巴弗提，他们二人作为楷模可以覆盖教会的各个层面。提摩太我们可能已经很清楚，神赋予他宣讲神话语的职责，他在牧养上有这样的职分要服侍。而以巴弗提我们可能还不太熟悉，但以巴弗提可能是教会的执事，不过这个执事不是职位的意思，而是一个侍奉的人的意思。他不在神的话语上侍奉，但是除了在神话语之奉之外，各个方面不能缺少他。他们分别代表了传道人和大众信徒，他们二人是我们今天教会服侍的楷模。那让我们先来看提摩太，让我们进入经文第十九节。我靠主耶稣基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那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啊，之前我们讲到时候提过，当时的保罗是在罗马被囚禁，条件不算艰苦，因为他住在自己租的地方。我怎么知道的？从《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的几节，你会看见他在自己租的地方住了2年。那许多人可以来找保罗，受保罗的服侍，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限制，保罗不能自由出入，他只能待在他的地方。保罗需要可信赖的人手帮他实现对教会的牧养，对信徒的牧养。保罗既然不能自由行动，而能替代他做牧养的人， 其实本身不多。我们了解的是有提多和提摩太，而这个此时呢，可能是只有提摩太在他的身边，所以保罗身边非常需要他，但他仍然差遣提摩太。我要说，提摩太去腓立比，单单来回的路程就要三个月的时间，光走在路上就要三个月的时间，而且后面我们还知道以巴弗提也要回去，那这个对保罗来讲带来非常大的不便，对他的在罗马的生活包括他的事工会带来非常大的不便。保罗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保罗是靠着主去指望，意思是把这件事他交托，神允许他会立刻差遣提摩太过去，虽然有很多的不便，但是保罗挂念的是腓立比教会的属灵状况，所以他不惜代价让提摩太过去，只有教会安好，保罗才能安慰，否则他自己的处境怎样好都不能给他带来安慰。那这个是保罗的心，他活着像经文提到什么，就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他活着就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这个是保罗的心。但我也要说，这也是提摩太的心。我们看二十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那这个是事实，尤其是对谁呢？对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建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提摩太已经跟在保罗的身边，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十六章，那时候一开始提摩太就开始跟随保罗，然后他们就进入了腓立比。那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与提摩太还有希拉一同开创的第一天教会。那这样的关系上，前往腓立比教会探望和牧养的人非提摩太莫属，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除去这个特殊的关系，还有一点，他说他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原文意思他真心的挂念你们的事。我很难想象一个不关心教会的牧者怎么能牧养好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目前保罗周围没有谁是真心关切他们的，除了提摩太。其实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的失望。那么为什么保罗身边人不挂念教会的事呢？我们可以看下一节，二十一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提摩太与保罗周围的很多人不同，他们很多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当然保罗的意思我相信并不是指周围身边所有经过的人，毕竟还有提多、路加、以巴弗提这样的人，但是我觉得保罗的意思是他目前周围能差遣去腓立比教会的只有提摩太寻求耶稣基督的事。我需要做一个很简单的澄清，因为在这里所说的保罗责备的那些人不是对教会不闻不问的人，实际上保罗说的是在罗马许多与保罗共同服侍的人，不是那些对教会不闻不问的人。也许这些人，我想说在我们今天可能我们看起来还算不错，常参与教会甚至参与教会的一些侍奉，但是保罗仍然说他们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仍然在自己的事情上寻找他们生命价值的所在。所谓的自己的事是什么？自己感兴趣的事，自己喜爱的事，寻求舒适的生活，寻求事业前程，寻求你孩子的成绩优异，寻求你自己的娱乐和爱好。而在耶稣基督的事，什么叫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所渴望和想要和关注的事。那这里尤其是特别指在教会的益处上建造的事情，他们有一定程度的疏忽。对于前往腓立比教会，跋山涉水，危险，时间又长，又他们可能又不愿意抛弃现在生活，他们不是不信的人，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事看得比基督的事更重要的一群人，是灵性低迷但是却不自知的一群人。这些人不乏保罗身边的同工的，他们也许在侍奉，但他们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一旦侍奉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会胆怯，要么就犹豫不决。 大家是否能够想起在提摩太后书保罗提到一个同工离开他的是谁？迪马。他不是贪爱世界离开保罗吗？他不是跟着保罗去到好几个地方吗？在圣经的其他书信中还记录他的名字吗？那如果使徒身边都有这么多的这样人，何况是今天的教会呢？在加尔文谈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指的那些侍奉者说，尤其是传道人说，他说这样，你应当如此看待你的呼召，凡阻碍你侍奉的事都必须从你的视野中排除。你也许能在别处过更富裕的生活，但神却把你绑在一个只能让你维持温饱的教会里。你也许在其他地方能获得更多的尊荣，但神却安排你在一个必须过谦卑生活的岗位上。你也许能在别处拥有更舒适的气候和更宜人的环境，但你被指定驻守的地方就是这里。你也许希望面对更有人情味的百姓，你可能因他们忘恩、粗暴、骄傲而感到受伤。你对你所在的人群那个性情，甚至你觉得毫无共鸣，但你必须与自己的意愿征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迫自己违背内心的倾向，好让你能守住你所得的职分。因为你不是自由的，你不能随意安排自己的去向。总之，若你要服侍神，就必须忘记自己。这是加尔文所说的，他说的对，我们不是自由的，每一个侍奉者不是自由的，传道人更是这样，我们不能随心所欲，我们必须忘记自己，因为我们是基督的奴隶。对传道人来讲，教会的益处几乎占了基督之事的大部分，但这不仅是传道人长老专有的要求，是对每一个信徒的要求。基督的事，基督所关注的事情，不只包括教会的事工，基督的事是基督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家庭的很多。固然教会的服事很重要，但还有囊括很多其他。我可以列举一些例子，你可以监察一下自己的心，看看你是否列在当中。你可以问自己，你是否更加关注自己的工作升职，而不是关注如何服事教会？工作升职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服事教会是基督的事。你是否更加关注你孩子的前程和优异的成绩，而不是孩子对主的认识？孩子的前程那是你自己的，你的事情，你关注的事情，但孩子的信仰是基督的事情。你是否更加关注提高生活质量，而不是在教会的建设上？你已经温饱却提高生活质量，那是你自己的事，那不是基督的事。你是否更加乐意将自己时间和精力投入自己的爱好里，而不愿为教会投入你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你的爱好是你自己的事，但教会的益处是耶稣基督的事。我刚才说的这些，说的这些自己的事，不是不可行的，不是不可行，但不应该是你关注和焦点。你的生命价值不在这里。你绝不能因为服侍教会会影响你工作前程，因此你就不来服侍。你不能因为孩子兴趣班就让他跳过教会儿童主日学。你不能因为你的爱好在教会有需要的时候选择享受。如果你真心肯问你自己内心，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保罗的责备之下。我们是一群关注自己之事的人，不是寻求基督之事的人。提摩太寻求基督的事，关注基督所关注的事，保罗身边只有提摩太，只有他，只有提摩太。另外，在这封信的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保罗写信差遣提摩太的时候，其实有一件隐含的事情，那就是只要保罗一声差遣，他知道提摩太一定会去。保罗心中笃定这个事情，他知道提摩太不会有犹豫，提摩太绝对不说让我再想想吧，我再考虑考虑。不是的，只要这是基督所关注的事情，只要这件事情在基督眼里 基督事中足够紧急，不管什么，提摩太可以放下所有，立刻前往，根本不会犹豫。因为那是基督所关注的事情，他不考虑路上的拦阻多么困难，他不考虑是不是要放弃现代生活，他只考虑这是不是基督的事情。如果是，他就毫不犹豫地去做。他可以随时放下自己的事，随时受差遣， always available for Christ， 没有怨言。接着刚才是我们在提摩太身上看到的第一点，另一点我们就值得效法的，在腓立比二书二十二章。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腓立比教会对提摩太可谓是印象深刻。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经历什么事情，他们受了牢狱之灾，对不对？在牢狱之灾赞美神之后，神迹发生地震，然后狱卒一家信主，随后经上记着他们离开了腓立比，这些都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然后到十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保罗和希拉离开了腓立比，来到了帖撒罗尼迦。我们要问提摩太哪里去了？原提摩太他没有离开腓立比，当时没有离开腓立比，而是留在那里继续教导。所以腓立比教会非常认识提摩太，甚至我会说腓立比教会许多人可能就是提摩太讲道喂养的这个教会。保罗说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名正什么意思？就是原文就是经过考验的意思。提摩太在服事的过程中，他经历考验，经历各样的试炼，和保罗受苦服侍腓立比教会，对外被逼迫，对内可能流言蜚语重伤，这些都是对传道人的考验，他必须经过这些考验。而且这些考验，我要说在服侍上的考验不是神学测试的考验，真枪实弹的考验不是纸上谈兵。很多认为自己很勇敢的士兵，当他真的站到战场的时候，却是吓得动弹不得。只有经过实际考验的才能留下来被主好好的使用。大多数人我想说都能通过神学院的测试，即使在座的各位可能稍加努力去学习，你们通过神学测试是没问题的。但是通过实战考验而合格的传道者服侍者是凤毛麟角的，有的顶不住外在的逼迫，有的顶不住流言蜚语，有的顶不住艰苦的生活，顶不住金钱权力和性的诱惑，有的就退了下来，有的是丑闻曝光不得不退下来。但就算今天侍奉的，也不代表他们全部通过了考验，只能说他们失败的方面被掩盖了。提摩太经过了这个考验，不仅通过了腓立比教会的考验，还有保罗的考验。什么考验？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我称呼这叫谦卑的考验。我重点要集中在保罗如何形容提摩太的服事上，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那中文是翻译的待我像儿子对父亲，在原文是什么？是像孩子对父亲一样。那用词是孩子而不是儿子，有什么区别？还是有的，有区别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提摩太，保罗说提摩太像孩子一样，我们知道这个不是贬低的话语，这是赞扬。但是在世俗社会里，你跟别人说他像孩子一样，基本上他会认为你是在羞辱他。但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孩子表达的不是幼稚的意思，不是幼稚，也不是孩子气的意思，而是信靠、谦卑和顺服。此处是更多是谦卑和顺服。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否则断不能进神的国。你们做父母的，我相信你们有这样的体会，尤其是你们经过小孩，你们的孩子从孩子到青少年，我知道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体会，而且会有这样的烦恼，会抱怨说我孩子小时候多么多么听话，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分顺服，从来不反抗我。 但是到了青少年，他们变得叛逆，他们变得古怪，他们甚至有些无情，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有益处，而是因为这些事情能凸显他们是一个独立不依赖于父母的个体。你看，这就是孩子跟青少年的区别。你可能听过世界怎么解释青少年的行为。世界说，哎，青少年时期他们寻找自我，认识自己是谁，所以做出很多愚昧和愚蠢的事情，目的是什么？凸显自己与众不同。但我相信，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随着孩子往成年的方向成长，他不仅在重新认识自己是谁，属于谁，而且我要说，他们的罪性在扩张，他们对自我在扩张，他们对骄傲方面在扩大。青少年你会观察，他们已经不愿意甘于人下，他们总幻想自己是某个大人物，要得别人的夸赞，要得别人的认可。男孩子想什么？我要在众人面前变是个酷酷的那个人。女孩子想的是，我是人见人爱，人人夸我漂亮，围着我转的人。总之，他们想让世界围着他们转，但他们不肯像孩子一样，以前那样甘愿被看不见，甘愿默默无闻，甘愿顺服谦卑，没有了。青少年与成人的区别，就是成人从自己的成长经验中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在天性里，成人和青少年是没有差异，没有太大差异的。我们仍然渴望成为中心，只不过成人比青少年怎样？更加擅长伪装自己，比青少年更加有智慧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比青少年更知道这世界运营的法则。但无论如何，世人几乎不肯再度成为那个当初百依百顺的小孩，那是被看为没出息的，那是失败的人才会这样。但是在信仰里，回转成为小孩的样式，是从世界转向神的重要转折点。我们不是被迫成为孩子，是甘愿成为孩子的钥匙。他们有基督的心，保罗和提摩太是弟兄，他们是平等的。但因为提摩太有基督的心肠，所以怎样？他甘愿降卑，像孩子一样服侍保罗。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兴旺福音。提摩太是一个甘愿默默无闻，是一个任劳任怨，甘心成为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甚至最后的那一个人。从不与保罗争竞，他从不与保罗争竞，不与任何人争竞、计较地位。单单是这一点，弟兄姐妹们，这一样考验，很多传道人都过不去的。我记得我听说过美国华人牧师，他培训了新的神学生传道人，后来这些学生传道人开始跟他争竞，最后把这位牧师赶出去了。你也许很少听到过这些例子，但是不是说明他不常见，而是没有人愿意提起这些。服侍主的人必须回转到小孩一样谦卑顺服，不争竞。神不让他做守卫的时候，他绝不伸手去拿。我们必须将自己的骄傲伺机而动的时候就泯灭在心里。如果我们每次做饭，我们都会去洗手消毒洗手，免得什么？免得手上的细菌和有害物质进我们的身体。那难道不应该我们每次侍奉之前都要洁净我们的心吗？免得这骄傲，免得这肮脏进入基督的身体，毒害他的教会。我们不能这样做。我愿神真的是使我们像提摩太一样，都是能够通过谦卑考验的人。最后保罗说什么？23-24，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那保罗还需要观望一下他的情况，尤其在罗马的时空，可能他需要时间让提摩太去交接他的侍奉，但是一旦情况允许，他会立刻打发提摩太去。而保罗也盼望说，自己从囚禁中出来，也可以前往腓立比。那从使徒行传16章记载，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待了2年，后来他就是被释放了。那 我们接着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二位人物，第二位属灵服侍的榜样是谁？以巴弗帖。如果提摩太侍奉是传道人和长老的表率，那么以巴弗帖就是其余非传道者和长老或者大众信徒的表率。保罗怎么看待他的侍奉？他说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帖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也是供给我需用的。那保罗用了三个身份来描述以巴弗帖，这三个身份我们需要有一个特点，它是循序渐进的，重点是在最后，而且这三种关系是当也是主内的关系，你越往后走你会发现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保罗首先说以巴弗帖是我的弟兄，意味着他认可以巴弗帖的信仰，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我们彼此展现这样彼此的爱心，我们称呼为弟兄姊妹，但这关系可以更进一层，进入到什么？一同做工，就是同工的关系，我们一同侍奉主人，一同投入精力和时间，一起做肢体，彼此配合。保罗认可以巴弗帖的勤劳和忍耐和劳苦，但是除了之外还有更加一个强调的是一同当兵的。刚才我提到过，这个是循序渐进的，最重要的是在最后。这好比这好比什么？好比你听到一个主持人可能介绍一个忠心的仆人的时候，他会这么说，他会说他是一位丈夫，他是一位父亲，他是一位主内的弟兄，他是教会的长老，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那这个重点是放在最后，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以巴弗帖与保罗一同当兵的。当兵的人不仅需要劳苦，而且要面对危险，有逼迫，让自己身处危险之中，甚至九死一生。那我们在后面的经文我们会看见以巴弗帖是如何与保罗并肩作战的。那么说完了这些，这三个身份是保罗看待以巴弗帖的身份，那么腓立比教会怎么看待？保罗说是你们所差遣的，是你们供给我需用的。从腓立比教会的角度来说，以巴弗帖是谁？是他们的使者，供应保罗所需的。中文是你们所差遣的，原文是你们的使者，是与使徒是一个词，只不过他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所说的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是腓立比教会的使徒。使徒我们知道，使徒代表耶稣基督，以巴弗帖代表谁？腓立比教会。当腓立比教会听见保罗被囚了，他们筹备金钱，要找一位能够代表他们前去罗马找保罗的，那这个人是谁？以巴弗帖。我们不清楚他是否是教会的长老，但更可能他是教会的一个执事。那么为何教会会选择以巴弗帖作为代表？我们仔细想想，为什么教会会选择他？其实在在以巴弗帖的身份上已经具备一个隐藏条件，那就是以巴弗帖是值得托付和信赖的，他是一个合格的侍奉者。前提是什么？第一条件，我是说合格，第一条件是他必须值得信赖。以巴弗帖要带领大量的金钱前往罗马，他必须值得信赖才能被任命。这些信赖不是一些大事才能看得出来，乃是在小事上积攒出来的，被大家认可的。侍奉者对待侍奉的态度就决定了你是否值得被信赖。我们今天文化里世界年轻一代特别流行什么 casual， 什么都 casual， 什么事情都很随意，什么事情都差不多就可以。我来加拿大给我的第一印象，这里很 casual， 有的时候可能是好事，但要看是什么事，面对什么事情。但在今天的文化里，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变得很 casual， 很随意。那这样的看法很多时候也被带进了服侍里，许多人并不认真对待侍奉，用很随意的态度对待侍奉。对侍奉者的要求是什么？不在于他能做得多好，做不好可能是由于缺乏经验，可能是由于缺乏恩赐。但是随意的侍奉叫什么？叫不忠心，这是侍奉当中的大忌。 有些原本预定要侍奉的，到了那个时候突然不做了，原本按照时间地点要到达的总是无故缺席，这些种种随意的表现只能反映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你不值得被信赖。我有时候其实非常不敢相信，因为这个道理在世间其实已经明明白白了，他们很多人都知道工作要认真一丝不苟，但是在主的事情上却如此随意。主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以巴弗提的第一点，他必须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侍奉者及其的特质，保罗说也是供给我需要的。大家要知道这一点，这不是指金钱哦。腓立比送给保罗的礼物不只是金钱，腓立比教会送给保罗的礼物是金钱和以巴弗提，他是作为腓立比教会的奉献之一，带着教会的托付是服侍在罗马的保罗。那我们现在从圣经当中使徒行传知道保罗在罗马日子还算 OK 啊，不算那么的艰苦，但是这是我们从后来看到的。但对当时的腓立比教会来说，他们不知道保罗到罗马之后会怎样，会不会被逼迫，会不会被定罪，会不会被杀，会不会被羞辱，他们都不知道。而这时候要有一个人代表他们，不仅带着钱去资助，而且要代表他们服侍作为囚犯的保罗，而他可能会遭遇同样的遭遇，而且他不知道自己要待到什么时候。那腓立比教会选择了谁？以巴弗提。他不仅要远离他的家，我不知道他在腓立比有没有家庭，如果有意味着他要离开家庭和孩子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固定的时间，他不知道去罗马会遭遇什么待遇，他不知道路上是否有危险。你觉得是腓立比教会推选出来以巴弗提吗？你觉得以巴弗提是被迫接受这充满未知的旅程吗？绝对不是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未知的处境当中，一定是他自愿站出来奉献自己，承担这样的差遣。而这个人就是以巴弗提。这需要什么？需要牺牲，需要舍己。这就是保罗说把自己作为交奠的祭物撒出去，奉献出去。以巴弗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不知道危险会怎样，但是为了服侍基督，他就肯去罗马找保罗，带着教会的托付走上了这条路。那么说完这些，以巴弗提既然要留下来服侍保罗，那么在25节的时候为什么又说要打发以巴弗提回去呢？为什么呢？其实25到30节就是在保罗就是在解释这个原因。他不希望腓立比教会误解以巴弗提，教会如果不知道以巴弗提回来原因，会有很多误解的。保罗可能教会可能会有人怀疑以巴弗提是不是做逃兵，是不是放弃自己的使命，所以保罗必须解释。而26到28节就是原因，为什么要他要回去。26到27，我们先看26到27。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伤加忧。那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点，以巴弗提想念腓立比教会并且难过。他为什么难过？不是因为他想家人了，不是因为旅途艰辛。为什么难过？因为腓立比教会在为他难过。他得了重病，但以巴弗提他们为了以巴弗提没有为他得病而难过，而是他听见腓立比教会听见他得病了难过而难过。在那个通信困难的时代，消息传递是非常缓慢的，唯一的方式通过信件。也许是腓立比教会从罗马经过的信徒来腓立比的时候把这个信息带给他们，他们为以巴弗提难过忧伤，而这个又传回到了以巴弗提耳中，引起了以巴弗提的忧伤。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如果虽然好像很负面，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极美的画面，就是兄弟和睦同居的美好，他们彼此相爱， 是何等的美丽。腓立比的使者，腓立比的教会关心着他们使者，而使者关心着他的教会。保罗也毫不犹豫告诉他们，他是病了，而且几乎要死。我们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但是这病危及他的生命。不过最终怎样，以巴弗提恢复了过来，因为神的连续。保罗说，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忧伤加忧。这个是在说以巴弗提最终被神医治。那这个连续在以巴弗提身上，也在保罗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如果以巴弗提不康复，这对保罗来讲也是一件挂心的事情。而只以他的恢复给保罗带来极大的安慰，他感谢神没有让他忧伤加忧。以巴弗提的病已经足够让他心里担心了，但如果离世，保罗更加的悲伤。但是你看见了吗？这一个是彼此相爱的画面。保罗爱以巴弗提，也关心着腓立比教会，对不对？以巴弗提关心着腓立比教会，为他们的忧伤而忧伤，同时他也一直因爱心照料保罗。而腓立比教会关心保罗，所以差遣了以巴弗提和送来的金钱，同时腓立比教会又因为以巴弗提得病而忧伤。这是一幅，你看一幅感人的这个画面，教会与使者以及使徒之间彼此相爱的光景。所以保罗才说二十八节，所以我越发急速地打发他去，叫你们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减少些忧愁。这就是为了成全以巴弗提和腓立比教会的喜乐。当腓立比教会看见以巴弗提安全的归来，他们必得安慰，要欢喜快乐。而以巴弗提看见教会看见他回来的忧伤被解除，他也得安慰，也欢喜快乐。而保罗因为他们的欢喜快乐而因此喜乐。保罗打破了这个恶性的循环，成全了以巴弗提和腓立比教会。他因为他们的欢喜，自己也欢喜。那么我们要问，我们从以巴弗提身上学到了什么？我想这么说，弟兄姐妹们，通常一位侍奉者，如果他得了，在侍奉的工厂里他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他其实是可以顺理成章的从艰苦而危险的环境当中直接退下来的。上个世纪很多人去到印度做宣教士，但我们都知道那个条件非常艰苦的，疟疾疾病医疗条件简陋，很多宣教士最后因为患病要回过自己国家休养，然后就没有再回来。但是有几位宣教士把自己的心放在印度，他们后来病好了迅速就回来，最后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一直到他们服侍埋葬坐在那里，他们没有放弃神给的呼召。以巴弗提是这样的侍奉者，他的疾病没有让他困扰，他甚至可能在疾病中仍然坚持侍奉。他虽然近乎丧命，但神让他存活下来了，而他继续投入事工当中，直到什么？直到他得知了腓立比教会对他身体的情况忧愁。他活命的意义就是让他继续投入侍奉当中，他像保罗一样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活着，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托付。我想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病可能是长期的，会有一直伴随着苦痛的。可能很多信心软弱的弟兄和慕道，其实他们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敬虔的人常常是被怎样疾病缠身的。他们会想，这是不是神的惩罚？是不是神的惩罚？好像只有健康才是神祝福的明证。但是这是不对的。以巴弗提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尽心的服侍，但是他患病差点丢掉了性命。但是这又是为何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神允许在这些敬虔的弟兄姊妹身上得病呢？其实我每次看到得病的弟兄姊妹，长期病情弟兄，他们在侍奉的时候，我真的很为他们感恩的。因为为他们感恩，是他们有的时候比身体健康的弟兄姊妹侍奉的还要多，因为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的侍奉和呼召， 这是神能力在他们身上的体现。我常想起在教会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顶着病痛侍奉的榜样，而且是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加尔文就是捂着膝盖所带来的风湿疼痛，在家里接待帮助他的人，他一个星期要讲五次的正道，没有什么能够让他离开侍奉和呼召。即便他唯一的妻子离世了，离世的那个星期他都没有跳过原来原定的任何一次侍奉，照旧回到日常侍奉中。斯布珍和加尔文同样病症，并且斯布珍是60多个机构的主任，都是他创立的。他拖着疼痛的身体从不间断的侍奉，当身体被拖到几乎丧命的时候，他不得不停下，然后去到一个地方静养几个月，当他有气力的时候回来继续侍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以巴弗提给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榜样，他绝不会因为病痛或者侍奉当中的一些困难能放弃他的职责和呼召，只要他确定这是他的使命。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侍奉当中，我敢保证你们一定遇到过想象不到的困难。也许你可能会像以巴弗提这样有身体的疾病，但是困难不只是疾病一种，很多。但是你是不是因此就离开侍奉？这些困难有的是你的侍奉就是得罪人的，有的侍奉就是你会遭到人恶人眼光，有的侍奉就会遭到别人直接言语的攻击，有的侍奉是你不做还好，如果你做了就有人会质疑你的动机，在背后里闲言碎语怀疑你是不是怀有自私的动机，是不是？而有的时候不同的事工会有一些难言之隐，因为其他人不可能体会你的辛苦。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做大学生的时候，还在学生团去做童工的时候，有些事情真的很让我很难，现在想很难以置信。比如说当时为在校园传福音，要接朋友新朋友去教会，然后他们没有车，我们就需要接送。有一个女生，当时司机已经接了三个人在车上，司机要去接她，在预定的时间接上她，结果那女生不急不慢，那时候才起床，然后整整慢慢悠悠的收拾打扮，费了一个小时，然后上了车以后没有任何的愧疚，车上人白白等这么久，这不是例外，每次都是这样，最后没有人愿意去接他。还有的时候你帮助了一些学生留学生，他们会觉得你帮助他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不会对你有一点的感激之心，而且你帮了他之后他还会背后说你这帮的不好那帮的不好。单单处理这些事情就已经让人很难以已经很精疲力尽了。在许多教会里，其实很多的长辈其实不能理解学生施工的困难，因为教会里我们都是彼此尊重的，我们都是彼此帮助的，但是在留学生那里你会大跌眼镜的，因为很多人不懂感恩，不会尊重你，除非你亲自侍奉过这些人，你才会体会到他们的自我中心到达了什么程度，你不会体会到你需要多大的忍耐才能持续这个事工。这个还有很多过分的例子，这不是说所有学生都这样，但是它绝不是少数。华安大学生事工是我至今仍然认为最难的事工，没有之一。同时我也认为很多人最不能体会其中的难处，但是这些事工，我想是学生事工不是例外，任何一个事工都有独特的地方，那这份独特就会带来其他人不能理解的难处。那么你要怎么办？放弃吗？你要离开侍奉位置保全自己吗？你要离开你的侍奉免得有人闲言碎语吗？你惧怕他们怀疑你的动机吗？惧怕他人攻击而放弃侍奉吗？那你是不是在讨人的喜悦呢？弟兄姐妹们，我很感恩神把你们放在教会里，给你们这样感动的心去侍奉特别的人群，你们为此受到了攻击和委屈，神人不能理解的神都看在眼里，他必纪念为义受苦的人。如果你为这些困难感到灰心，看一看以巴弗提，看一看身边有像以巴弗提的榜样，他们的生命意义就在服侍基督，这是他们的生命价值。 他们不在乎我是否受到公正的待遇，他们侍奉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们侍奉在于这是我的呼召和我的使命。神呼召我的生命价值就在这里，所以我没有理由去离开，没有理由离开。那有什么事情能让你离开原来的侍奉呢？只有一样，只有一样，只有教会有新的需要和新的呼召的时候，他们才肯离开原来的侍奉。以巴弗提没有放弃他的使命，直到保罗交给他新的使命，他是为了腓立比教会的益处而离开了那里，回去找到腓立比教会。我们来看最后29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那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接待他，欢喜的接待，不要忧愁的接待他，好像他失败了。不，他没有失败，他没有放弃的使命，他完成了，他回去是有新的使命。而且保罗还说了一句另外一句话，他如何完成了他的使命，在第30节，因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那我以巴弗提第3点，我们作为侍奉者要效法的是他有以命相搏的决心。我们通常不由自主的会认为，只有像保罗、提摩太这样的人才配有将生死置之度外来做主的功能，或者我们进一步认为，在今天有以命相搏的服事态度只适用于今天的传道人，对于大众信徒的服事不需要，并不真的需要。而且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信徒会坐在下面指指点点说，啊，某某牧师、某某传道人为何没有拼命的决心，但是从来没有要求过自己有以命相搏的服事主的决心。他们认为对他们可以接受，但对传道人不能接受。当然传道人应该是以命相搏的表率，但不是只有他们才有这个特权。以巴弗提是大众信徒的表率，他的侍奉是任何信徒都应以为此目标和榜样去攀登的高山。保罗形容他的侍奉什么？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足之处。以巴弗提把自己的性命放在了谈判桌上，以这个来赌注，来侍奉保罗，做什么？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保罗不是在责备腓立比教会，而是在说，腓立比教会想侍奉保罗，但是分隔两地，无法侍奉，所以他们差遣以巴弗提来侍奉他，补足了无法侍奉保罗的亏欠，而以巴弗提因此几乎丧命。我们不清楚以巴弗提具体为服事做了什么，也许是另一趟危险的旅程，也许是他被人逼迫险些丧命。事实上我认为以巴弗提的患病还不是自身的患病，而是可能经历过极恶劣的环境下，或者被逼迫所留下的伤口所导致的，也许是过度劳累导致的重病。他不仅在侍奉的时候几乎致死，而后又经历病情几乎致死，是两度经历死亡。他为服侍基督将生死抛之脑后。他一开始出发的时候，从腓立比教会出发的时候，他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场赌注，他不知道保罗会遭遇什么，但他愿意以自己性命为赌注，交给神去服侍基督。经文里说不顾性命 parabolomai， 这个词原文 parabolomai 意思是将自己暴露在危险当中，暴露在危险当中，把生命放在一边去。而在后来的教会历史里，有一次经历大瘟疫的时候，有人 很多人效法以巴弗提。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这个大瘟疫在罗马的时候，公元200年的时候，罗马的时候人人自危。你知道那些异教徒是怎么做的吗？你知道那些不信主的人做了什么吗？在历史书当中记载说，他们抛弃了那些开始生病的人，逃离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当亲友半死之际，他们把他丢在街上，死人像垃圾一样被丢弃，不加埋葬，他们逃避，避开一切与死亡有关的事物。然而即便他们如此小心逃避，却仍然难以逃脱死亡。而那些在瘟疫中的信徒，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借用了以巴弗提的这个词，不顾性命，他们自称为 Parabolone， OK， 是可以翻译为冒险的人或者赌徒。但他们不是在赌博，而是在大瘟疫当中探访病人传福音。在教会史一书当中，公元260年，亚历山大主教在自己的信件里描述了当时在亚历山大因瘟疫尸横遍野的时候，基督信仰仍然被逼迫的时候，信徒展现出来的服事行动震撼了当时的异教世界。他是这么记载的，他在信里说，我们大多弟兄在极大的爱心与手足之情上毫无保留，他们紧紧地连接彼此，无所畏惧地探访病人，不断地服侍他们，在基督里照顾他们，他们与病人一同欢然死去，承担别人的苦难，将邻舍的病转到自己的身上，并甘心承受他们的痛楚。许多照顾病人扶持他人的人自己死去，因为他们把病人的死亡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而那句常被认为只是礼貌用语的俗语，他们用实际行动使其成真。他们离世的时候成为了他人眼里的那些污秽的废物。的确，我们最好的弟兄都是以这种方式离世的，其中包括一些长老、执事以及信徒中最有名望的人，以致这种死亡方式在表现出大多敬虔与坚强的信心上似乎与殉道毫无差别。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与怀抱接住圣徒的身体，为他们合上眼睛和嘴巴，他们将他们扛在肩上安放妥当，他们紧贴着他们，怀抱拥抱着他们，并洗涤衣物，妥善准备尸体。而不久之后，他们自己也接受同样的待遇，因为幸存者不断跟随那些先前而去的人。这些信徒不是外邦人，将自己的亲人抛在街上极力逃避，他们面对生病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是把性命抛在脑后，不顾危险的探访。他们如果他们弟兄姊妹被他们亲人离弃，他们教会弟兄姊妹就会把他接到家里来照顾，并且妥善埋葬。有的邻舍可能被抛弃，他们也会照顾并且传讲福音。而他们是这样一批一批的倒下，后来的信徒继续前仆后继，直到瘟疫结束。而他们在瘟疫中冒险和牺牲震撼了当时的世界，对后来福音的传播埋下了大量的种子。这些效法以巴弗提的圣徒们，他们服侍是什么？以命相搏。而你可知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吗？保罗说，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他们理应当得着圣徒的尊重，就算他们不能从死亡边缘回来，那些以命相搏的服侍者仍然会受到隆重的欢喜迎接，只不过这迎接不是地上的教会，而是天上的圣徒和使者，会以隆重的庆典接他们回家。他们以命相搏，将荣耀归给神，他们的作为也被众圣徒和天使纪念，将被传唱到永远，让神得着荣耀直到永远。有时候我会想，神为什么将这么多榜样记录在圣经里？有的记录在历史里让我们看见，有的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我认为这些属灵服事的楷模，就好像我们行走在天路上那身后催逼我们的那个马刺一样。我们时常懒惰，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可能认为现在已经够好了，我们认为我们牺牲的已经够多了，我们不需要再多的牺牲了，我们只要维持现状就好了。但是我们的懒惰和对舒适的贪爱阻止着多少神该得的荣耀。 但这些榜样就是我们成圣之路上身后跟着我们的刺和皮鞭。当我们行走过慢，甚至停留原地的时候，当我们认为足够了，不想再付更大代价了，每当我们读到这些事迹的时候，或者这些身影出现在我们眼里的时候，这刺就在背后扎我们。我们当走的路还甚远，恢复了力气就不可懈怠。弟兄姐妹们，你不要闭起你的眼睛，不要对这些人视而不见，除非你的脚步离开了成圣的那条路，否则你不可能绕开这些刺。不要回避你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会成为你在成圣路上一直激励你前行的动力。弟兄姐妹，也许你在教会已经服侍很久了，我为你感恩，求神使用你，但你不要停滞原地，因为你当行的路还甚远。当你不想前进的时候，抬头看一看这些楷模，你像提摩太那样心求耶稣基督的事吗？在主需要你放下手中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放下？你又可否像他那样默默无闻侍奉主呢？不争竞，不嫉妒，像孩子一样服侍，只为了福音可以兴旺呢？你是否像以巴弗提一样，在垂死之中不肯放弃他的使命，依旧侍奉主呢？你是否像他一样以命相搏，将生死置之脑后服侍基督呢？如果你达不到，说明你所站的地方还不是你歇脚的地方，你还有高山要爬，直到有一天你可以作为众人服侍的楷模，后来圣徒所效法的榜样。如果在座弟兄姐妹你还未参与服侍，我有话说，要问什么拦阻你参与服侍。你如果未将自己投入主的行列，说明你没有在成圣的路上起点上迈出哪怕一步。不管你信主多久，不参与侍奉的你永远都是初心者，永远都是。你若主愿只在意自己的事情，我甚至难以称呼你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你也永远不会体会到舍弃自己时主的同在，和为义受苦的时候主赐下了祝福。从今天开始，你必须投入释放，从为自己而活的淤泥里跳出来，寻求耶稣基督的事，重新定义你生命的价值，为他的荣耀而活。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是一群寻求自己事的人，不寻求耶稣基督的事。主啊，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也赐给我们这样悔改的心，使我们生命得到翻转。主啊，真的是我们要重新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我们是为什么而活？是为自己而活，还是为基督而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看见这些榜样，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他们怎样不肯放弃自己的使命，他们怎样将生死置之脑后，我们看见自己的差距，求你怜悯。主啊，求你转变我们，让我们在服侍你的过程当中经过各样的考验，得成为你的器皿，能够将一切放下，服侍恩主，让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求你与我们同在，赐予我们力量，赐予我们信心，赐予我们盼望和彼此相爱的心，是真的是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每天让自己当作这世界的寄居者，甚至被世界任由我们自己看，让世界看我们为世界的渣碎和废物。但是我们要荣耀你在这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